有书友就这样讲，就说我没有要再坚持这个目标，然后我就觉得太可爱了。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诚实，然后这个诚实是包含我们也要对自己这么诚实。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过得如何呢？我一直觉得今年的时间体感好像过得特别快，现在呢已经要进入四月了，那也就是代表春天已经开始了。回顾一下一到三月的2024年的第一季呢，其实我好像也做了蛮多事情的，就是办了三场工作坊，也在农历新年后呢开始录了很多不同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邀请我们阅读配方的书友。那大家知道就是我有一个阅读社群叫做阅读配方嘛，现在正在筹备最新的企划，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到资讯栏下面填写等候名单。那我们就欢迎今天的书友 InHot。今天呢我们来到久违的单元，然后这个单元呢就是书友来做客。那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就是 Creative Guy 阅读配方这个社群嘛，那时候就是会跟很多不同的书友一起共读，然后我就会邀请一些我觉得还蛮就是应该是说参与程度啊，或者是说我自己觉得有很多不一样观点的书友来我的节目分享。那今天呢就邀请到InHot。 Hello
Hello Chelsea， 我是InHot。
那通常就会想要请就是来宾介绍一下自己，那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可能三个关键字好来介绍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稳重乐于分享，然后一个勇于挑战的人。
勇于挑战这个 hashtag 是怎么来的？
对，就是我自己写这个的时候也有点吓到了，然后好像是这也许是参加读书会以来，或是说中间自己经历的一些生活跟工作的转变，发现其实我还蛮敢于挑战的。对，那这个敢于挑战就是来自于说我发现我在接案的工作就如果一直是停滞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不舒服，所以我的舒适圈是来自于要有不舒适的感觉。
你要一直感觉自己在成长或者是突破的那种感觉。
对对，那包含说去年开始实验旅居的生活。对对，所以就发现说我还蛮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去尝试不同的文化跟生活的那种style。 对对对，就发现说好像自己是属于勇于挑战的这种对人。
对，刚刚聊到旅居嘛，所以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说你目前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说你当时的旅居生活是去哪里的。
OK， 就是我是一个 freelancer， 然后主要是做设计啊品牌相关的工作，但同时我也有一个算个人品牌自媒体叫做森林食物实验室，在推广永续生活跟纯素麸质的甜点。对，那所以我其实就发现说我这个人好像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最主要的关键字是希望可以探索不同的自由。对，那所以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我很想要试试看旅居，但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去做做看。对，那时候我就去南法找我朋友，然后住在他家，然后之后就前往巴塞隆纳，就一直很向往这个地方。所以总共就是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去试试看我能不能做这样子的旅居。那后来就觉得我可以。对，那还可以再继续挑战了。
我懂我懂，就是超懂。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听你去巴塞隆纳的时候，就我自己其实对于南欧啦，南欧那一带就觉得还蛮好奇，因为我以前都是待英国啊，法国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南欧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那时候听你分享的时候，就觉得超赞的，就在想说，是今年也要去一下这样子。
太好了，对，因为像我之前是我大学念建筑设计，然后所以当时就是有看一些电影啊，或者是建筑师的介绍的时候，就很向往巴塞隆纳，比如说高地的 建筑、嗯、对，然后当时就是被那个熏陶，就觉得哦，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看高地的圣家堂、嗯、然后包含说很多那个电影就是在那边拍摄，对，所以就是有一种嗯，我要去踩点
朝圣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真的到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那种文化跟人的活力是非常强烈的，那个是在你只是走在路上就可以感觉得到、嗯、然后处处好像都有一个小小的 gallery 或者是、可能是一个选物店，然后或者是他们的自有品牌，就光是那些 我可能只是走那几条街我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真的，我超懂，我觉得欧洲就是处处是惊喜的地方，然后尤其是如果是作为一个小时候比较常在就是亚洲长大的小孩的话，在那边你就可以发现说哇，好多就是以前不管是人也好或者是店也好，就会发现很多以前就是没有很少接触过或者是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惊喜这样子，但是仅限于大概第一个月
对，就是也许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嗯嗯、所以可能都还蛮美好我在想对，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观察到一定会跟自己国家的一些文化做比较、嗯、比如说、其实台湾真的蛮干净，
真的、
嗯、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因为像巴塞隆那他们很爱聊天，所以他们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在那边外面喝酒聊天，然后那个窗户隔音不是非常好，对，然后我们比较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早睡的，就哎、欸，就是怎么一直被吵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住在巴黎的时候，然后我妹妹就有来找我，然后她就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她就跟我一样，就是非常的那个开心，然后每天就是充满活力这样。然后大概到一个月过后之后，她就说：“嗯，姐姐好像差不多。”我说嗯，没错没错，连蜜月期已经过了
对，
嗯，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生活的经验其实很丰富嘛、嗯、不管是你的工作应该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哎，在你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里面、嗯、你觉得阅读对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阅读习惯是怎么样。
嗯嗯，就是我发现说我蛮喜欢浸泡在文字里面，无论是可能网路上，然后我很喜欢看长文，就是、对，跟年轻 Z 世代可能不太一样。
我也是我都写长文，然后就想说都没有人要看
所以我就那个 TA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是文字常常会带给我好像一个新世界，虽然说那个新世界跟我们实际旅游有一点不同，有点像借由文字你又了解另外一个人他的很深入的一个观点，或是他可能曾经的一个生活经验也好，那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是好像我的那个生活圈又扩大了，对，然后可能在那个扩大的过程当中又回过头来可以同时检视自己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是在这种往返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点愉悦吗、嗯、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是被滋养，有时候可能是被接住，可能自己难过的时候也会选择是看书，那更多的时候发现我人生中有一些疑惑的时候都是从文字或是阅读里面找到答案，可是在找的过程你不知道你会找到、嗯、是只是看一看，或是哎当下觉得哎这本书好像很有感觉，那我就看的时候就发现天啊，就是、啊、宇宙派这本书来救我了
真的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我很常分享，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书会自己找到你这个人，
嗯，
对，反正就是有时候我们走进去书店或者是一个很多书的地方的时候、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拿起那本，然后那本就刚好超级符合你现在的状态、嗯、我觉得超神奇的，
对对、嗯、当然就是后来比较了解编辑或出版社他们的一些思维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欸，其实他们是适当的在封面写一些塞入一些讯息的时候那个 cover 其实就打中了我，或者说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通常是封面书背跟目录在翻，然后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抽牌卡，我会随机翻，
对，
就是这样翻的时候翻到那一页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就是他了，这样
宇宙要给我的讯息
对对对，
有天启的感觉
对，所以阅读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可或缺、嗯、对，那 以前我自己阅读方式比较零散，就可能因为兴趣太多，然后加上这么的 freestyle， 所以就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阅读的时间嘛，对，有点像这样，就是有点太 free 了，可能这个月读很多，下个月零之类的。那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了几年之后，我进入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在太身心俱疲，所以、
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跟朋友聊到他就说他在台中自己有办一个读书会，是跟旅行有关，然后我就觉得好哇，好赞哦。可是因为在台中，我住在新竹，不能参加，那我就想说他都可以，那我也可以吧。而且那个方式就是超级 old school， 就是我们是在背包客栈的一个那个论坛，然后在上面争有没有人要跟我们组读书会。对，就是那个方式，我就模仿我那个朋友的方式，那只是我把它改成说就是除了大家是因为学英文学日文这些考证照组成读书会，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探索生活的可能来组一个读书会。所以我就一个那个标题就是旅行生活自然文学的兴趣读书会，我们探索生活的不同面向，什么就有点像 Chelsea 现在在做的事情，只是有点 old school 这样。对，那时候我还写得很严苛，因为我很怕大家是来交友联谊的，所以我就有写说请说明你的动机，然后请
在面试吗？
对对对，然后我也没有提供 line ID， 我就是请大家寄 email 给我。对，然后就一开始就是乏人问津，然后一直到刚好中间经历我父亲生病然后离开，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跟外面的人连接，我只能处理好我家里的事情，就是在我最低潮的时候。结果后来就是在我低潮的时候，哎，一个一个名单一直寄过来寄信。对，然后我本来那时候招收的上限就是6个人，我觉得这样就是我才能 handle， 因为我们是一个实体的读书会。对，就是在7、8年前这样。然后那时候、
很久欸，
对，蛮久的。对，然后当时可是就可能因为我父亲离开的关系，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这些事情，然后可能反正就是难以启齿吧，就是可能在20几岁，然后可能大家很少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跟陌生人见面是一个
不错的方式。
对，因为大家不了解你的 background， 所以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对，你不用担心别人会不会 judge 你或是什么。对，所以当然我们只是一个读书会，可是一定会延伸到你生活的其他东西。可是我们读书会结束之后，它也不会造成你生活的任何
负担
跟影响。对，我就觉得这刚刚好，距离好像是我，对对对。然后这个后来在读书会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发现我那个低潮有慢慢的起来。对，那包含可能因为我们读的书就是旅行文学或者是生活，像比如说什么过得还不错的一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反而在那些书然后跟大家这样交流的过程，然后可能也是大家拿真心出来交流，所以我又再一次被接住。可是这一次的被接住是因为大家有分享跟交流，所以那一次的经验蛮美好的，就是也一直在我心中觉得哇，就是很难得可贵，我网络这样随便揪，然后就有一群这样子的人。对，那后来因为经历疫情之后，我们读书会就停摆，所以其实我们持续了大概5年。
哦，很久欸。
其实蛮久。然后大家都住在新竹，那后来就是大家开始结婚啊，生子啊，搬家啊，然后念书啊什么，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了，所以我们要再像当年，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对，所以我也很接受，就是有时候情谊就是会到一个地方。
是啊，是啊。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也在想，就是有没有机会再延续这份美好，然后这件事情就先搁着，然后结果搁着搁着，就我自己也变了，就是我成为 freelancer， 然后成为 freelancer 就是有时候蛮孤单的。 对对对，相信你也可以理解。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前期也许半年一年你会觉得不用
密集，
就是只有自己的时候还很爽，就有一种哦，我有脱离公司，然后只有自己，然后我不用出去社交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某程度蛮爽。可是到那个一年或是一个时间点过后的时候，就哎。好像少了生活中少了什么？对，我中间也都有阅读，可是不是很就是强度不是很高。然后就像我又回到之前那种很 free 的那种杂食性的乱吃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就是看我本来就有在听你的 podcast， 然后偶尔会听访谈的节目，有时候是听其他类型这样。然后但是我就有发现说你在做阅读配方，原本其实不知道。对，原本我最早
做很多事情做很隐秘，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原本知道你是很久之前帮一个业主做 Squarespace 的网站规划。
那个很早。
对，然后中间就是断断续续，就可能也会 lost 掉，就没有再 follow 你在干嘛。就是对，就是有一种又进进出出，可是就
超久，
对不对？就是你那时候做一个懒人包，
就是 workshop 那种，
对 对，就线上的那种，然后你可以下载自己做自己的网站。
对。知道这个历史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人，就是我甚至还没有在经营 IG，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对，
就是可能我是 Google 关键字找到，因为台湾用 Squarespace 比较少，对，然后我又想要找一个，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当时做，就是因为 Squarespace 比较极简，然后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然后很快可以上手，然后我也是被业主委托，因为他已经用 Squarespace 的模板，然后我只是去做图，对，所以我就先进到后台了解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知道 Chelsea， 然后后来你那时候就有开始做 podcast 吧？
那时候有开始做 podcast，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了，
主要是对那时候有做 podcast， 然后只是那时候主要是想要做网站。对，那时候对于就是网站充满着热情這樣子。
对对对，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断断续续知道 Chelsea 在做的事情，然后加上我刚刚讲，其实我心中还是有想要参加读书会，对，可是有没有那么强烈就不知道。然后但是到自己成为 freelancer， 然后开始有感觉到哦，好像需要一些适度的社交生活，然后跟外面的人连接，然后而且这个连接可能是比较精致的，然后也不是我刻意去社交，什么参加很积极参加一些活动社团的那种形式，对，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创业家，我觉得，所以如果去参加那个，好像因为大家都说，其实你参加那个是要有一定的程度互惠或是利益交换，可是我好像也拿不出个什么。对对对，就是包含评估自己的性格比较偏内向者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借由阅读或是我一些想要深化的兴趣，是一个很棒的，所以就这么刚好，就是没多久你就招生，就是算阅读配方的那个
一年一次、那個，
对，一年一次，对，因为也不是就是随时想那个，对对对，就是那么刚好，所以你在开始宣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说，这是不是我要的，还是我要参加别的？因为台湾也很多选择嘛、对，然后我就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你分享的一些生活观点也好，或是美学的东西。然后虽然说你没有 list 说这一年会读什么书单，就对我来说
超未知，
对对对，超未知，就是确定吗？就是其实那时候又还蛮犹豫的，就是因为对，就想说如果到时候出了书单，我都不想干。
我超懂，
好诚实，对对对，就会有点担心，可是我又觉得说，我相信你这个人啊，就是你社群提供的东西。应该不会差太多，对对 对，我觉得是就是一个直觉这样引领，所以我应该算也蛮早报名吧，算吧，
蛮早，
对对对，因为我是新人，就是不是像有参加
的，对，
所以我因为可是其实我前面就是很多那个 OS。
我超懂的，因为你有真的超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们会提供一整年要读的书？我说，哦，不会，因为你也知道嘛，我都是最后课才在那边决定，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直接请我们当月的那个作家来去帮我们选，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很快就跟你讲说，我们这一年会读什么，然后我就说，你就把它当惊喜吧。
对对，然后我就想说，也许我要练习的就是。像臣服的感觉，就是说我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我的控制之内，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我就是相信这个人这个品牌，然后包含说其实你还是有一个架构嘛，架构就是说四季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那就是让大家说你可以涉略到不同的方面，像我自己最弱的就是我不太会去看理财的书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最期待这一趴，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很难在书店去走到那一区，然后要选一本就是符合我自己的，然后
理财书，
对对对对对，那然后通常也都是蛮生硬的那种工具书，对，所以就是我也很期待说到时候，哎，你会出什么样的书？对对对，所以我当时比较像是说，也想要找一些社交的机会，然后也想要有，我觉得那社交可能就是有点轻量化，就是我们是适度的交流，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变成好朋友或者是什么，
对，
要是适度的有一个，因为书。或者是因为阅读生活的媒介，然后跟人的交流，所以就加入了。然后加入的时候，就是哎，我就继续说，
可以可以可以
，cue 自己，
非常的那个哎，很好反弹，
就是加入之后，我觉得前面就有让我觉得对。就我来对地方了，对，就是有时候应该也会就是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参加一些讲座，就在前面一下下你就知道你是来对还是来错，对，是不是你要的这样？然后就前面的时候，虽然第一本书是我读过的，就是李慧珍老师《成为自由人》，但是就是有再度在翻，就虽然不是说哦完整在翻，可是再度在翻某几个章节，然后包含说跟书友们的一些互动的时候，就有发现说，哎，就是有。一些我没有看见的观点，然后包含说因为自己已经成为 freelancer， 那有的人是他想要成为 freelancer， 那有的人是他还在体制内，然后他可能没有想要变成 freelancer， 但是他可能在生活上什么部分去做尝试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需要这种交流，对，这个交流会可能打破我一些固定的思维，尽管自己已经是就是东看看西看看的那个人，但是在一个密集的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人在你面前跟你说就是哦，我看了这本书，或是因为你的实作小练习，然后他做了什么什么事，
是
或是想了什么，对，所以我就还蛮珍惜这样子的交流机会，就是后来我就有慢慢放掉我那个不管那个书到底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不管那个书我有没有看过，因为前面有几本应该有三本都是我看过的，对，可是都是蛮可能两三年前以上的事情，对，所以我就有一种好像一直在收礼物收惊喜，
对吧，就我就觉得阅读应该是跟未知相遇的那个过程
哦，
对，所以就秉持着这样子的理念呢，我就是不会跟大家讲。
对
对
对
对对啦，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就比方说我其实可能这一期已经决定这个，但是我有时候可能走在书店又看到，我觉得哦天哪 ，no， 我要换成这一本的那种感觉，我就会立刻换这样。
嗯，
对，就是还蛮看我个人，或者是很看就是当时我请的分享者他们自己的心情，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第一本书是《成为自由人》嘛，
对，
也是因为当时就是邀请李慧珍老师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老师，如果我要选三本书在这一季给大家的话，他就说那第一本就我自己的书吧。”然后就说：“哦，好。”所以就变这样，
了解，
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再后来到年 中或是对，应该是到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蛮多本了嘛，就已经读到第三季了。对，然后读到第三季的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也在回顾自己一年发生的事情啊，参加过的活动啊等等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哦，对这读书会又有一个更深的理解。那理解来自于说，感觉好像平常不是说很密集，但是我们一个月一次，或是说我每次收信的时候都很快的，就是坦白说，就是Chelsea 的信哦，
这一次这个月是什么？
对，就是又要拆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在这样一次每个月的这个历程，然后包含自己独自在阅读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都有冥冥之中的巧合。比如说当时可能我很在意某一件事情，然后就在你选的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哇，对，就是有点吓到
是怎么样
对，就会觉得说其实我最近就是真的是需要这个东西。对，所以我今天在通勤来这边的路上的时候，就觉得你取这个名字很好，就是配方有点像抓铁药给谁谁谁的感觉嘛对，但是这个配方就是你在前提的时候你不知道，对，你也不是说先帮我们做
仙姑，
对，就是你也不是说我先把脉帮你诊断然后什么的，对，但你我知道你之后会有提供类似的服务嘛，
还在思考
对，我就超期待那个对，然后就是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哇，就是原本一开始我是就是不未知，然后就是我就不在我控制内，这些书单是什么我可以先知道吗什么我可以先知道再决定要不要参加吗，就是各种那个对，然后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一笔钱嘛，就是你要审慎的思考。那我相信可能也会有其他人也是类似我这样的过程，但是我又觉得说如果我不试试看我怎么知道，又有这个算勇于挑战的心对，所以我就跳进去这个未知的海洋。然后在这个回顾的时候就有发现哇，就是也为我自己拍手，就是我有跳进来，然后我去体验了这个过程。当然这体验过程不会说每一次都很重，可能也有几本我不一定是这么 match，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看见的过程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挺有趣的。然后到现在要 end， 就是算第四季就是几乎要迈向 ending 的时候，因为我有产生一点不舍感觉
我理解
对，是真心的
就会觉得说这个旅程好像就是陪伴了自己这么久，然后也有一个快要有一个终点的感觉。
对，
因为 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是一整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办过这种一个月式的这种然后一个月式其实大家的回馈还蛮不错，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点，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持续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这个月觉得有空他就参加，可是下个月下下个月他可能就会忘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就没有持续阅读那我就发现说我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让大家可以持续的阅读这件事那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是一整年大家会有一个比较深的 commitment 他就会去持续这件事情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它是一个惊喜的感觉就是你不会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连活动你都不知道有什么活动
对
说就是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生活历程，或者是说我在接触的这些我觉得很好的体验，然后我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也是蛮任性的一件事啦我觉得对，那我也想问问看说你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也会有一些什么实作的练习，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实作练习然后可以去分享给书友嘛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实作
好，我想一想我忘记你出的题目是什么，但是在那一次的过程是那本书是什么？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是吗？
就是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有回馈， 就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太简单。
对对 对,
对，但是这个简单又让我也还是有读了一些、嗯、对，然后包含有听你原本算帮我们做的摘要的那个音档、嗯、对，然后我就在那一次的实作的时候，我也写出了一些让我是这样子的答案哦，那种感觉、oh.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当天才写那个答案的，对，那个答案就是说，哎，你如果你现在是在做你理想中的工作嘛、嗯、然后或者是说你好像也有讲到说你对于你自己的那个三个关键字，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开场讲的三个关键跟现在
又不一样了吗？
对对 对, 对，就是只有中间那个乐于分享是一样的，另外两个关键字是完全不一样，当然那还是我的 personality， 只是我有发现说我更肯定更自信讲出那些特质，对，可能之前不是、嗯、对，之前是在讲别人说我是那样，嗯嗯，对，然后
自己可能不见得有这么觉得，
自己可能觉得哦，可能大概 30% 吧，对对对，没有到什么八九十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在回头看那些，因为那时候是写在一个本子这样，然后再回头看那些的时候我又被打中，嗯，对，所以反而那个实作练习当下有就哎，我写出这个答案，然后到后来就是今天来之前的准备的时候，哎，我又被那个文字打到、嗯、就是我会写出这样的东西，然后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像是说我好像被你引导去到一个思考的地方，可是这个思考不会因为当下思考完就结束了，而是你在某个时间点你又可以重新来做一遍、嗯、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因为我们一定可能在生活工作当中又有经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可不一定是说年纪上的变化，而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经历了可能不同的案子，认识了不同人，那你再重新再看待这个思考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嗯、对，特别是理想中的工作、这个回答应该都会一直在改变，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嗯、可以一直来问自己，嗯，对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一 part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大道至简，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书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欸，好像那些观念我都已经知道我都懂了、嗯、可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好像就算我知道了我好像也还没有做到，
对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有时候觉得越简单的事情反而是越难的，
对、嗯、对对对，就是让我觉得说虽然那本书它是写给高中生吗？
对，高中生，
对对对，
高中生，
对，就是用漫画图像，然后就是想写的很简单，但其实那些题目说不定很多大人都是回答不出来的、嗯、对，就是包含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做着做着会迷失，然后那些回来都就是会那些思考题都可以再重新问自己，就哎，你现在在做你想要的工作吗？是你理想中的工作吗？就是、嗯、对，我觉得这个是蛮打中我，尤其可能自己已经 freelancer 一段时间了，那是不是我现在还喜欢这些我接案的东西呢？那我们有想要做调整、嗯、还是我要再进到下一个 label？
哦，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反思、欸、就像我自己也会在、嗯这个阅读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嗯、然后这些想法就会再成为就是下一次要分享给大家的想法
太好了，对，就是有进有出，嗯嗯
嗯，对，因为其实在每一次书友会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这群人他其实跟你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到，就甚至说有一些你根本没有见过，可是你就是在线上看到他们、嗯、然后你们就是保持了这样子的距离、嗯、可是你可以去知道说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嗯、然后他看了这本书的感觉是什么，还有他最近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他有没有完成，那、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连结，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嗯、但是你知道说哎，你上来你可以就是被某种程度的支持着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嗯, 嗯，对，那我很印象深刻，有时候书友们也会自己说啊，我那个没有完成 就是很坦白，然后这个坦白会让我觉得哦，我也没有那么糟糕。嗯，对，你懂，就因为有时候你在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兄弟姐妹，甚至是你的朋友，或是同事，有时候你说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某种程度要做到，所以你只会拿出好的那一面，然后也怕被别人觉得你怎么
做不到
之类的那些自尊心吗？或者是说，有时候也是因为别人那个反应让你觉得不舒服等等的。可是因为这个社群，大家就真的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大的连结，他不是你同事，他不是你家人，所以他也会说哦，我就是原本要什么完成100天的什么，然后最后没有，对对对，然后最后我想要放过自己，就是我记得有书友就这样讲，就说我没有要再坚持这个目标，然后我就觉得太可爱了，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诚实，然后那个诚实是包含我们也要对自己这么诚实，就是我就是做不到，那为什么我不换一个跑道呢？可是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或是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哎，你是虎头蛇尾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跌倒再爬起来而已，
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在就是书友这种分享的时候就让我觉得还蛮安慰的，
就会觉得说哎，的确有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表现得很完美，或者是说即便你是在一群就是跟你不是那么熟悉的人，但你们某种连结的这种场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表现出自己的某一些不那么完美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是大家还蛮就是乐于表现这一部分，就不会觉得说哦，我都有做到，我都这样，我都有读完 对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两个人开始这样说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个风气，是大家就会诚实以对说哦，其实我只有读前面两个章节然后怎么样，可是光是读了一些些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回馈嘛，就是其实不见得是要完整读完，或者是说我有完整做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做完我发现了什么，我觉得那也很珍贵。
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 part 就是比方说今天有一本书，像是我记得有一本那个瑜伽式的那本书，然后有超多人都读不完，然后后来就那一次书友会的时候，然后大家上线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就书友就开始分享他们有读完的人的心得，然后分享完之后呢，那些没有读完就是说好，听完你们分享之后我会去把它读完，这就是我觉得最赞的时候。
对，萨古鲁那本书确实不是那么好读，然后我也是断断续续读了很久，然后包含这一次就是第二次第三次读了，对，然后就有感觉到哦，就是大家在说出当时的我的心声，对，就是他那本书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接触瑜伽或是没有看一些蛮身心灵的书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在说什么，
会超级一头雾水，
对对，会超级问号，对，当然他某些部分又好像又会点到，可是某些部分只会让你很困惑，可是我觉得他蛮有趣的是他就是要提出那个让你疑惑的地方的人，对，就是他要打破你那个很舒适或是很固定的那个思维，然后可是灌进来之后，你要自己想办法再长出新东西，
好难。
对对对，就我觉得萨古鲁存在比较像是这种类型的老师，对对对，
我觉得他就是会丢出超多问题，然后让你去思考，但是你思考的那个方向你是没有限制的，
对，对，那可能大家就会不舒适，因为就觉得我还是要抓到一个东西，就像我讲说我想要某程度的控制的那种性格，对对，
我觉得是真的。那你觉得就是在线上就是跟大家一起共读，然后到实际上因为活动的关系，然后看到现实的人出现的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你说像我参加工作坊吗？
对对对对，
就是我参加的那一场是垦源精油的那一场工作坊，那一场有看到一些就是线上的脸孔然后出现这样，对，但是我们没有实质的交流，但是又有感觉到说有一种隐形的连接，大家一起在这边参加某个活动，对对对，那所以我当时可能比较 focus 在就是这场活动的内容上，然后当时是 因为精油工作坊 我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相关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比较好奇垦源在干嘛、嗯、对。然后那他那时候是用那个芬兰艺术家的牌卡让我们抽、哦、对对对，所以我就整个印象就是很深刻，然后包含当然那个牌卡很漂亮，
对对超美的、
嗯、对对对，就是牌卡很漂亮，就已经就是很吸睛这样。然后之后老师其实因为他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是分享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哇，就是好多
打开新世界，
对，就好多东西可以挖掘。像那时候他有连接到经络、嗯、就也让我觉得哇，就是原来就是可以这样结合，就不是跟你讲说什么植物对应到哪里，然后你的可以用你的呼吸道，然后什么，就是他没有讲的那么深，它可能借由抽牌有点像小游戏、嗯、然后之后再让你去对应你现在现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大家可能我记得当天好像蛮多人都是因为压力大吧，
就是现代就是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因为压力大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对应的就是这款精油或者是什么、嗯、对。然后老师也有教一些可能按摩的方式之类的、嗯、对。然后我记得我回家之后，我那天好像也是头很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回家之后我也一直用他那一招，就是用按头的方式，对。然后就觉得这一招太受用了，就不管今天就是在讲哪些姿势，可是
只要学到这个就好，
对，你就学到一些按摩招数，其实你就能够疗愈自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讲座还是工作坊，好像就是讲就是你有没有带走的东西，那我就觉得那是我带走的东西，就是我可以用这种按压的方式然后让我的头痛舒缓等等的。但我觉得回到活动本身，就是垦源的场地很舒服、嗯、就是也觉得Chelsea 太会找了，就是找到这样子的合作对象，然后策划了这场活动。然后也包含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参加读书会的一个，就是阅读配方的一个价值之一，就不会说只有线上我们就这样一个月见一次，然后读自己的书，然后就是有什么这样的分享，就可能也有借由这种实体活动的机会、嗯、让大家可能从阅读再拓展到生活的其他面向、嗯、然后就像你说这也是一个惊喜，因为都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也是后面才发现
对对对。但是就也感觉到就是你每一次在策划很用心、嗯、就是像之前我也蛮想参加那个肢体的工作坊，
哦，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我时间
找舞蹈家，
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说可以借由不同的可能算是感官开发，然后来让自己不管他有没有真的那么强烈跟我们读的书有连结、嗯、可是多多少少可能在某部分会有一些关联性、嗯嗯、对，因为毕竟我们读的书是从生活的几个面向去读的嘛，对，那就是见仁见智，去你看去你怎么去把它、嗯、消化这样子，对。但我觉得那些实体的练习的时候最终都是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就你能不能带给你生活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嗯、或是疗愈嘛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比较像是从我自己生活的经验出发，比方说以肢体这个活动好，肢体探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巴黎的时候然后认识了这个舞蹈家、嗯、然后我就在那时候我就看他们在那边练习，然后我就说你有出给那种像我这种就是非常不会舞蹈那种舞蹈白痴的课嘛，因为我想要去上，然后他就说有那种肢体探索，还是你要不要在，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法国嘛，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揪一团然后来上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朋友，就是对比于台湾，然后但我还是揪了一团去上，我就说好，你等我，然后我就去揪了一团，然后这应该是六七个人吧，然后就一起在他们那个艺术家驻村的那个 studio， 然后就去上那堂课。哇，我上完那堂课之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课就等我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发扬光大的。我就回台湾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大概回台湾四五月，然后我六月的时候就办了这一场。
他们也回来了。
他们也回来了、哦、对，他们刚好那时候在台湾这样子。
哦、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天哪，
就是在台湾就
没参加到
然后就觉得太棒了。所以 为我觉得应该是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从我的那个生活底层、嗯、比方说来居家美学啊或者是精油，精油是那有一阵子就是去年的时候、嗯、热衷于精油，然后再买了一堆、嗯、然后想说、可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用、嗯、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不然可以找肯源他们一起合作这样、嗯、所以它比较像是从我觉得就像阅读它可能有四季的不同的主题、嗯、然后去发展出来的一些活动、嗯、长出来的、嗯、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会长成怎么样子
OK， 但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珍贵的地方、嗯、就是说你不是为了想要迎合市场而去产生这些活动的、嗯、而是你自己想要或是你自己已经尝试过你自己觉得很棒然后才分享出来、嗯、对，有点像这样，那只是分享的形式就是把它结合在读书会里面，对、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你实际有感受对对对，就是那会很不一样，
嗯嗯嗯。那我也想要问问看你，就是这样四季已经差不多了，
对，
到快到尾声，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单元的？
我觉得它不会是喜欢、嗯、可是会让我觉得一直记得，可以吗、哦、就是印象深刻、嗯、对，就是小狗钱钱
居然是钱钱，
对，就是吓到，对不对，就是因为这真的是我不会拿起来的书
哦，
对，所以对，所以有点像是就是也是我说那种突破我的舒适、嗯、突破我的框架，然后像比如说心灵类的、啊、自我探索的，就是我自己会碰，然后可能有些也略知一二，就是放在口袋的清单或是我看过的书，所以那些就不就是没有到深刻嘛，对对对，就是当然就是那些还是很珍贵，对、嗯、但是就是理财那时候也是我最未知的一块、嗯、对，那当时第一本就是小狗钱钱，对，然后我读完的时候就有一种让我信心大增
真的吗？怎么说
就是信心大增的意思就是哦，我对于理财的书有信心了、哦、就是我好像可以再读一些些、哦、对，然后包含也期待下面两本那种感觉，对，然后 那一单元是理财跟什么
商业思维，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都是我平常就是比较不会主动想要去看的，就算进到书店那一区就是略过这样就是对对对，就可能平常就是对啊，就是 那一区我可能在这也是回溯的时候就发现我过去对于金钱可能也有一个限制的信念，就觉得说钱很就是一个那种俗物之类的，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啊，反正自己就是养得活自己就好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但是自己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其实你要懂得去管自己的账嘛，就是比自己是那个受雇于人的时候，我觉得要更有意识，对，然后包含可能平常是怎么看待金钱支出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在看小狗钱钱的时候，因为它是用比较像故事，对对对的方式，所以会让你觉得很轻松，但同时你又有一些观念流入，对，然后包含可能前面它是以一个小女孩的这种视角，然后还有一只狗狗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可能他遇到的人，然后包含他前面也是一直在限制自己，就是我就觉得说哎、欸，好像我内心也住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女孩，对，就是有一些思维是蛮相似的，尽管他的文化背景不同，他是在德国嘛，
对
就是可能文化背景或是一些东西不同，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通用的，就包含说其实你是要对你自己有自信，就比如说你自信你是有获得这个价值的，因为你提供了这个服务，所以你拥有这个价值，我觉得特别适用于自由工作者对，就是有时候包含你在报价，你就觉得说这样会太贵吗？还是就是他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这种心声，那可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你真的做得到啊，然后而且你经验累随着那个经验累积，你真的也做得蛮好的、啊、就是为什么不去肯定自己，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会让我在看书的时候一直在去想的事情，或是说哎、欸，我有达成那样子的状态吗，就是肯定自己的成功，对，就是他里面提到那个成功日记，我觉得那个做法也很好，然后反正那本书呢就是我就大推给我身边的人然后我身边就一个一个都去买这本书了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觉得说哇，可能就是这也是读书会有一个价值吧，就是你读到一些书，然后启发了你，然后你再去扩散分享，然后让别人也因为这本书，然后也让他生活更好。
嗯嗯，
对对对对，
就是阅读，就像我昨天应该昨天吧，我就有分享到说，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我今天推荐了一本书，然后那个人看完之后，然后他超级开心的，然后回来跟我讲说，就是我觉得那本书真的超好看的，然后他生活怎么样改变，然后我非常 enjoy 这个过程，就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让我受鼓舞，然后我觉得很有动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才会觉得才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对，但是小狗浅浅真的是蛮可爱的。我昨天还推荐给我另外一个有小孩的朋友，我就说，等你小孩就是再大一点，你可以给他看这本书。
对，就是他真的是从小孩然后到成人都可以看，因为我相信很多成人都没有很就是懂就是理财或者是什么，但是一开始要教他看工具书可能也会很痛苦，就是像我一样，那他从这个开始入手的时候有一种先打底，对，你打底有一个概念，你再去探索你可能比较适合哪样，所以我就觉得这安排超好，就是它是那个主题的第一本，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到了那个 Wayfair 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顺序也是，就是虽然说你有时候你说你是任性安排，
但是还是有一
些逻辑，啊，可是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巧妙，就是如果我第一本看是 Wayfair 我就有点没信心
没
但那本书没有不好，就是其实那本书也算是读起来蛮轻松的，蛮白话的，对，只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自己那个心吧，就是因为对于这主题是陌生的时候，然后先有一个可以让你试水温，然后循序渐进下去的东西，所以蛮好的一种陪伴，对
对，因为我觉得《Wayfair》那一本比较像是有点工具书，然后但是它又没有那么硬性规定，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工具书就是说就是要做 ABC，
对，
但那一本书反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境让你去定位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
对对对，
然后你再根据那种人的那种理财习惯去规划你自己的理财计划。因为那时候我选那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开书友会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完小狗浅浅，然后大家心中是有燃起的那种想要理财的冲动，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对，因为他其实没有讲很实务层面的操作，然后Wayfair那本就是超级实务，就是你应该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
对，
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对对对，就是还蛮有趣，什么你是超会赚还是你是超能省对，就是他命名都可能这就是日本人的魅力嘛，就是他们就会用一些这种有趣的词汇，然后加一些小插图，对，然后让你很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书友们想要看就是一些这种知识工具的，真的可以找日本人作家，
对，因为他们就太会资讯整理了，我觉得很强大，
对对对对，就让你不会觉得说一下子进到很困难很困难的东西这样。
你觉得这样子过了一整年之后，对你来说，或者是说，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参加这样子比较惊喜型的阅读会？
我觉得我一开始前面的感觉会觉得，如果是很年轻的人，就是他大学刚毕业，其实超适合，因为我觉得这个阅读的过程很像在也是在探索自我，就是比如说你
大一大二大三
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过什么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想要怎么样的理财，就是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是借由这个一本本的书，不同作者他提供的一些他生活的思考想法或是实战演练等等的，那我们就会去找到哪一个最靠近我们自己嘛，对对对，然后也包含因为有引领的这种实作练习也好，对，就是会蛮适合正在探索自己的人，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绝对100%适合对，就是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探索自己是要去找什么教练问吗，还是说我就要什么摸索或什么，可是阅读有可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没错，
对，然后借由而且有些人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找书， 对，我身边就有蛮多朋友说我想要养成阅读习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书。我前阵子就帮一个朋友列了他今年2024的书单。
哇，好赞哦。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哎，真的会有人不知道怎么找书，就是我也不 我不是就是有负面意思，只是说哎，好像因为他的生活太固定了，他就是在一个固定的专业工作，他所有的时间精力或是他想看的书都在这个领域上，他很难会拓展到其他面向、对，所以这一类型的人也蛮适合，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找书，可是你想要养成阅读习惯，然后或是你想要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很无聊，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超级适合、对，那第三种就是像我，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一点社交，然后也觉得说哎、好像自己平常都太就是 free 了，就是可能借由读书会还是有一个形式，你照着这个时间跟形式走，那就会让你有一个固定的阅读、你要进你也要分享要出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谢谢。很会整理耶。
对，
就是有种日本人的那个
精
神。
对对对，这三个类型的人我觉得超级适合参加。
那最后我也想要请一花分享，就是你最近在看的书，或者是说哎、就是因为我相信除了读书会读的书以外，你一定还有你自己很喜欢的嘛。那你通常都会看哪类的书，然后也想要分享给听众的？
通常我没有通常。就我因为就是像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蛮直觉性然后杂食，然后可能当时在关注什么议题就会想要看哪一类的。对，比如说那一阵子可能我正在积极练瑜伽，我就会就是看瑜伽老师写的书，然后就是身心相关。对，然后或者是说哎、我现在最近可能对于自己有高敏者的倾向很好奇，然后我就会看什么 高敏人的天赋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书。对，但是我们回到就是近期读完或正在读的书的话，第一本是四十我就废。
哦，我知道这本，但我没看过。
就是它是一本小说，然后我觉得标题就蛮好笑的。当时我也是看到一个推广独立阅读的出版社嘛，就是他们分享的，就在讲说，四十岁可能大家会觉得你已经事业有成啊，然后你可能有美好的家庭啊，或者是有房有车啊等等的那些大家认为的形象，但其实也很多人没有。对，那没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刻板印象就是给就是压垮，觉得说我是不是很废，我是对对，我是很糟糕，我是不是怎么样。我觉得就算不是四十岁其实也会吧，就某一个年龄你好像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被那个就是框住。对，但四十岁又会经历到你生理上有些转变，可能就是有些人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更年期，要那种可能女性会有一些反应或是什么，然后脾气上可能有一些暴躁，所以这个故事就在讲这样子的四十多岁的女生，她的一些好像很废的经历，然后她有很多负面的能量需要抒发，但其实她都没有放弃她的人生，她就是在一团乱的状况当中又找出自己的生存之道。对，然后她在这个小说的故事，其实她的背景是她就觉得说那我就录 podcast、就在每天都在讲说我有多废，然后可是她不是纯抱怨啊，她可能说哦，我今天遛狗的时候结果我要那个弄就是塑胶袋包狗大便，然后结果就是那个破了，然后导致我的手套
都是
大便。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它的设定是在英国的，然后冬天这样。对，然后就说会不会附近的邻居都觉得这个就是乱七八糟的女人到底在干嘛。对，他就把他那些小剧场全部都录在 podcast， 然后一开始都没有人听，结果后来就是整个那个下载数量超高，然后就发现原来他身边的朋友都在听。对，可是不知道他是谁。对，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是匿名者。 对，然后是某一天就是姐妹淘在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没有都好到哪里去，我现在就是有住一个漂亮的房子，但其实我先生外遇，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会说，哦，就是我的整天就是小朋友都是 追来追去，然后什么 很难哄睡，就是当妈妈很辛苦什么，就每个人都讲出自己其实很辛苦那一面。可是其实女主角以前都觉得说他们才是就是社会成功人士，有美好的房子，有很帅的老公，然后什么小孩一堆什么就是，但其实他们也有他们很苦的事情。然后结果在那一天大家爆发的时候就说，哦，对，所以我听了那个事实我就会podcast， 然后觉得很舒压，然后他才觉得说原来大家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苦，然后因为他在讲述自己的那个脆弱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得到了支持跟共鸣。
哇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小说感觉很适合拍成电视剧。
对，他有耶。
哦，真的吗？
在 Disney。
哦，真的？
对对对对，
我想看。
对对对，就是 那个小Disney 的影集名称叫什么？老娘还没死，就是名字都很好笑。对，其实这一类型的书不太是我平常会看的。Oh. 那当时也是我觉得我好像工作什么全部都是拉在一起，然后我好像没有办法看太知识性的东西，就是好像进不来，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是不是来看一些轻松的东西比较舒服。对，因为有时候那种过度一直叫你说你现在要努力或是什么的感觉。 对，对，所以当时我就是看了这本书，结果就是就是真的是欲罢不能。
这本书感觉很，就是我上次应该有跟你讲很像 BJ 单身日记的那种感
觉。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蛮推荐给大家需要舒压的人可以看。
我觉得这一个月的那本应该也蛮舒压的，就是想把单身钱的那一本。
我在等他到货。对对对。那另外一本就改蛮跳痛，另外一本我正在读的是那个我可能错了。
哦，我知道。
对对，就是一个算是僧人，对，他是算僧人，
瑞典，
对，瑞典的，他在泰国修行很多年，然后后来就是我看大纲了，就是他到他晚年的时候是渐冻症。对，那我还在看前面，就是最近超多人推荐。对，那我觉得标题跟封面那时候也是很吸引我。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错了。
对
对，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小书就是一行禅师的怎么连结。
就是，这两本我都有。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我蛮大宗都是读这一类的啦。对对对，就是一些比较探索内在思考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一直都蛮喜欢一行禅师的分享的东西，因为他不像其他老师讲那种很文言文啊或者什么，他都
讲到，
对，他就是那种很亲民的一个算佛教的导师的感觉。对，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在提的那些东西都好像只是叫你好好的回归到你的生活。对，比如说其实他重点是提那个正念嘛。
对
对 对， 对，
活在当下。
对对对，但是很多都是写的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可是他写的就会觉得说你好像马上就可以做练习。然后他那个怎么怎么的系列就是总共六还是八本。
对对
对，
对，
然后都是很薄的小书。对，然后我就有感觉我今年应该也是要再去做connection， 然后这个 connection 可能不只是跟人，就是去年可能是我想增加跟人的社交，那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人除了跟人以外，跟自己以外，再来就是如何跟大众还有跟就是地球的一些连结。然后结果就想到这本书。对，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这些东西。对对对，
我觉得我可能错那个有一个超好笑的故事，就是因为我就看那本书嘛，然后里面就有一句话就讲到说 说，就是如果你跟人家争吵，或者是你遇到一个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在心里说一句话，就是我可能错了这样。然后呢，有一次就我跟我先生吵架，然后因为他有看那本书，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后来我就说好算了，我可能错了。他就说嗯，对，我可能错了。然后两个就刹那间就觉得超好笑，
就不吵了，
吵架。然后就哦，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有趣阅读带来的好处，这样。
而且刚好是夫妻都有毒
哦， 对，
对，不然你只有单方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很想跟你吵。
我说你在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更火大。对
对，很谢谢英华分享这几本书。然后最后你可以分享一下说，哎，你现在在做的新计划，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让听众朋友找到你？
哦、OK， 我最近的新计划就是再过几天后我又要去旅居了。对，就是这一次的尝试就是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就是之前一个月，然后现在又在延长。对，然后我会去泰国，然后去清迈、帕岸岛跟曼谷。对，可能吧、
哦、
对，然后中间再 free 一点之类的。对，所以就是也试试看说，哎，我在拉长时间之后拿掉那个美妙的滤镜，我还是真的如鱼得水吗？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都还在实验，所以我也没有去定义自己是不是就是什么数位游牧民族还是什么，没有，就是我就是想试试看过这样的生活。对，所以这就是我的新计划。然后当然这同时就也会拓展到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公开的 IG 叫做森林食物实验室，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找到我。对，那这个森林食物实验室呢，就是我也在想说今年借由旅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分享。对，我有觉得哦，前面的分享我已经腻了。很坦白嘛、
欸、
对对对，就是那个腻了，是因为自己也在转变，所以也感觉到我在内容产出上，就是如果要继续做也一定是可以，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欸，自己的整个人这个生活都变了的时候，其实那个内容也会跟着变啊。那个跟着变的是什么，那我可能就是旅居之后才知道。
我懂我懂，有时候真的是经历了那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之后，你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灵感。
对对，没错没错，但当然一定是还是会有从食物相关来做出发，那可能会衍生什么计划我也不太确定。可是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哦，就是我想要多去探索之后，然后也练习着比较平凡一点的分享。就是今年的计划。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英华的分享。
谢谢乔思怡。
谢谢。
其实我很喜欢听每位书友的分享，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产业，然后也做着不一样的工作，可是呢因为阅读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书友们互动的时候而产生的这一些火花都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东西。那我也很喜欢就是英华去提到说他觉得阅读配方的选书呢就很像惊喜一样的这个概念，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是我在策划阅读配方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视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服务也好或者是说产品也好，其实他们最终呢都是一个体验，那这个体验呢就取决于你能带给参与的这些人多少的惊喜。那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在这一次的访谈中呢让我就是有加深信心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很谢谢呢支持我们的每个书友或者是说在 Instagram 上面呢跟我讨论阅读的书友。那如果呢你对于阅读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加入我们，或者是到我的 Instagram 跟我一起聊聊。那我们就下次见咯。